袈裟停火，2025年10月。在整整近两年的时间里，国际特赦组织、无国界医生、国际种族灭绝学者协会和联合国调查小组一致将其称为种族灭绝的事件终于结束，或者至少达到了暂时的停顿。停火条款，2025年10月6日宣布的停火在外交圈内被描述为脆弱、不确定和有条件的，但这些描述仅触及表面。条款本身揭示了当地毁灭性的权力不对称所承受的痛苦深度，以及近两年来基本国际规范被系统性违反的程度。人质交换，停火最显著的部分是囚犯和被拘留者的交换。哈马斯需释放其控制下的剩余20名以色列人质，在2023年10月冲突升级期间或之后被俘的平民和士兵，以换取以色列释放的1950名巴勒斯坦被拘留者，其中包括250名囚犯和1700名被归类为行政拘留者及没有被指控、审判或定罪的人。行政拘留长期以来受到国际法律观察员的谴责，他允许以色列根据军事法无限期拘留巴勒斯坦人。许多将被释放的人没有获得法律代理的机会，往往基于秘密证据，这些证据对被拘留者及其律师都隐藏。其他人则在以色列军事法庭上被定罪，这些法庭的定罪率接近 100%， 并因违反国际法的最低公平审判标准而受到批评。或许最令人震惊的是这些人的拘留条件。在战争期间，尤其是在过去一年中，多个人权组织提供了可信的报告，记录了以色列监狱和拘留中心对巴勒斯坦被拘留者的非人道、羞辱性和经常性的暴力对待。这些包括饥饿、拒绝医疗、殴打、性羞辱、长时间的压力姿势，以及在某些情况下强奸。一些被拘留者在可疑情况下死于拘留中。这些指控没有任何一项得到以色列当局的独立调查。这次交换，尽管只是部分释放，不仅仅是外交姿态，它是通向占领机制、巴勒斯坦存在的系统性犯罪化和无权无限期拘留正常化的一扇窗口。人道主义援助，每天600辆卡车。根据停火条款，以色列同意每天允许600辆人道主义援助卡车进入加沙，这个数字仍远低于2023年战前的水平，但远高于近几个月允许的数量。在停火之前，有些日子只有不到20辆卡车进入，尽管存在饥荒和广泛的疾病。这一承诺在纸面上可能听起来像是进步，但它也是一次无声的认罪。近两年来，以色列系统性的阻止对加沙的援助食品、水、药品、燃料和建筑材料，尽管人道主义状况灾难性。这种阻挠违反了国际习惯人道法，特别是第55条规则，该规则要求为有需要的平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自由通行。它还违反了日内瓦第四公约第55条和第59条，这些条款要求占领国确保平民人口的生存，并在无法或不愿提供基本需求时允许救援努力。此外，2024年，国际法院发布了临时措施，命令以色列防止种族灭绝行为，并允许人道主义援助的自由流动。这些措施被忽视了。现在，在压力下，以色列同意援助条款并不是慷慨之举，它代表了迟来的履行，对非法忽视的义务的遵守。即使卡车数量增加，也没有保证无障碍进入救援人员的安全，或在超过 80% 人口流离失所，许多人没有住所或卫生设施的地区公平分配。军事重新定位，加沙缩小了 53%。停火协议的第三个支柱涉及以色列武装部队的重新定位。以色列国防军 IDF 将撤退到所谓的黄线，这是一个临时边界，将加沙 53% 的地区置于持续的直接以色列军事占领控制之下。这实际上将加沙的功能性、可居住区域减少到其原始面积的 47%， 这一现实具有巨大的后果。这一措施正式确认了许多观察家早已警告的事情，这场战争不仅是惩罚性的，而且是领土性的。尽管以色列官方否认重新占领，但停火地图讲述了一个不同的故事。以色列控制下的地区包括主要道路通道、战略性水和能源基础设施、农业用地和加沙北部的大部分地区现在已被变得不适合居住。本质上，加沙被分割了，不仅是被废墟和流离失所， 还有军事划分。超过100万人现在被挤在加沙南部狭窄的地带，多次流离失所，与他们可能永远无法返回的家园隔绝。因此，停火并没有逆转占领，它巩固了占领。建立在灰烬上的停火。这些是条款。残酷、不对称，不是出于相互同意，而是出于绝望、压力和压倒性的全球谴责。这些条款中，没有正义，只有生存。还没有问责，只有暂停。而停火的语言掩盖了这项协议达成的条件，被摧毁地区的废墟，被攻击人口的创伤，以及法律规范和人类尊严的系统性剥夺。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政治上、法律上、道德上，取决于世界是将这次停火视为结束还是开始。令人不安的历史。每一次停火都带来希望，希望枪声会沉默，平民终于可以回家，孩子们可以睡着而不害怕在废墟下醒来。但历史，尤其是以色列与停火的历史，用现实主义缓和了这种希望。以色列有着违反或破坏停火的悠久且有据可查的历史，有时在数小时内，通常通过被称为预防性或防御性的精心策划的军事行动。尽管停火违反并非仅限于冲突的一方，但记录清楚，以色列反复违反其签署或协助调解的协议，尤其是在军事或政治便利要求时。破裂的停火时间线。年份，各方调解人和新条款崩溃或违反。1949阿拉伯以色列停火，联合国敌对行动结束，非军事化区以色列对叙利亚非军事化区的入侵重新点燃冲突。1982美国调解的黎巴嫩停火，巴解组织撤离，美国对平民的保证，萨布拉和沙提拉大屠杀2000-3500人死亡，在以色列允许的法朗吉派进入后。2008埃及调解的哈马斯以色列停火，双方平静，封锁缓解。2008年11月4日违反，以色列国防军突袭加沙隧道，冲突立即升级。2012埃及调解的停火，防御支柱停止攻击，缓解围困，封锁继续，数月内定期违反重新开始。2014加沙战争期间的人道主义停火，每日停火在数小时内崩溃，双方重新开始攻击。2021为强行动后的停火，埃及美国调解以色列空袭在数周后重新开始。2023年11月加沙临时停火，人质囚犯交换，2023年12月1日到期，次日恢复轰炸。2024年11月以色列真主党停火，美国调解的13点协议，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的空袭持续到2025年。2025年中，以色列叙利亚降级，南叙利亚的局部停火，尽管有停火，以色列对大马士革和苏维达的攻击仍在继续。2025年10月当前加沙停火，美国三阶段框架实施不明确，加沙大部分地区仍被占领，援助有限。违反模式。几乎在每一种情况下，停火的崩溃都伴随着辩解叙述、中核威胁、摧毁隧道、拦截火箭。这些辩解很少经得起审查，并且往往看似战略性的定时，以与国内政治变化或国际事件相吻合。例如，2008年11月停火在以色列突袭时正值美国选举结束时被违反，可能是为了抢占美国外交政策预期的变化。2023年停火在其短期效用耗尽时崩溃。即使在明确关注人道主义保护的协议中，如2014年和2021年的停火以色列行动，也在很少考虑平民人口安全和休息权的情况下重新开始。2025年的停火虽然被宣传为更全面，但已经显示出结构弱点，援助仍然有限，加沙内部的移动受到严格控制，以色列国防军地面部队尚未完全撤出该地区的大部分。以色列领导人公开将这次停火称为战术暂停，而不是迈向和平的一步，这种语言暴露了这一安排的临时性和可替代性。国际法，选择性遵守。以色列几乎可以不受惩罚地违反停火的能力，源于国际社会缺乏有意义的问责制。尽管停火协议通常植根于国际法的语言，但执行却很少见。联合国谴责被否决权阻止，国际刑事法院的调查被延迟或阻碍，而有影响力的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历史上保护了以色列免受后果。 这种模式不仅削弱了巴勒斯坦人对停火的信任，也削弱了国际法本身的信誉。当违反成为常态且不受惩罚时，停火不再是关于和平，而是更多的关于战略重新调整下一次攻击前的临时停顿。萨布拉和沙提拉的回响。2025年10月停火的条款远非全面，尽管他们解决了紧急问题，如人质交换、有限的人道主义准入和部分军事重新定位，他们也留下了威胁性的空白。其中最令人不安的是未解决的要求，即哈马斯战士在未来谈判阶段必须解除武装或离开加沙。表面上，这可能看起来像是迈向非军事化的一步，但实际上，它承载着可怕的历史重量，在贝鲁特1982年回响的重量。那年夏天，在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期间，以色列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PLO 之间达成了美国调解的停火。核心承诺是 PLO 战士将离开西贝鲁特，作为交换，巴勒斯坦难民营中平民的安全将得到保证。在美国担保下，国际部队抵达监督 PLO 的撤离。但到了9月，这些部队提前离开，没有完全履行其任务。接下来的事件仍然是中东现代史上最黑暗的污点之一。1982年9月，以色列部队包围了西贝鲁特的萨布拉和沙提拉难民营。随后，在3天时间里，以色列指挥官允许黎巴嫩基督教长枪党民兵进入营地。这些民兵受宗派复仇驱使，并因不受惩罚而受到鼓舞，屠杀了2000至3500名巴勒斯坦和黎巴嫩平民，绝大多数是妇女、儿童和老年男子。世界在恐惧中看着尸体堆积。以色列自己的卡汉委员会在1983年公众压力下召开，得出结论，以色列国防军对大屠杀负有间接责任。当时的国防部长阿里尔沙龙被认定为个人负责未能阻止流血事件，他辞去了职务，但仍是以色列政坛的重要人物。联合国大会更进一步称，这次大屠杀为种族灭绝行为，这个术语将回响数十年。萨布拉和沙提拉的阴影今天沉重地笼罩着加沙。当前停火的隐含暗示，战士必须以平民保护为交换离开，反映了1982年的虚假保证。当时如同现在，武装抵抗的撤退被描述为通向和平的道路，但历史表明，当抵抗离开，国际观察员撤离时，留下来的人遭受的苦难最多。风险不是理论上的。在几乎完全清空平民并被宣布为安全区的北加沙，已经发现了乱葬坑。救援人员和记者记录了处决式谋杀的痕迹、酷刑的痕迹，以及在某些情况下被埋在倒塌建筑物下、未被允许救援的整个家庭。这些不是孤立事件，他们是潜在的预兆。如果停火的未来阶段包括没有强大国际保护的哈马斯撤离或解除武装，历史准确警告我们接下来可能发生什么。萨布拉和沙提拉大屠杀不仅仅是一个遥远的悲剧，它是一个先例。当军事力量利用权力真空，当平民被剥夺保护，当世界在宣布任务完成后转身离开时可能展开的蓝图。1982年贝鲁特的回响，如今在2025年的加沙回荡。问题在于，是否有人真正倾听，以及这次是否可以避免这样的结局。以色列媒体的不和谐。在国际头条新闻赞扬2025年10月停火为期待已久的突破时，以色列内部形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叙述，特别是在希伯来语媒体中。当外国记者谈论外交、降级和人道主义开放时，大多数以色列媒体完全避免使用停火一词。相反，主导框架更加狭窄，更具交易性，人质交换协议，而不是政治或军事降级。这种区别不仅是语义上的，它反映了更深层次的意识形态和战略不和谐在以色列边界之外对战争的感知，与在内部如何被框架、捍卫乃至可能延长之间的差异。认知管理、停火与投降。在以色列内部，宣布停火将意味着主动军事行动的结束，轰炸的暂停，或许对一些人来说不可想象对哈马斯的让步。两年多来，以色列政府、军队和媒体系统告诉公众，在加沙的彻底胜利是唯一可接受的结果。声明的目标包括彻底摧毁哈马斯、加沙的永久非军事化，以及几位部长的话语， 加沙人口的自愿转移或移除。现在承认停火将意味着与这一叙述相矛盾，它将迫使公众面对战争并未以彻底胜利结束的现实。尽管拥有压倒性的军事力量，哈马斯部分依然完好，加沙部分仍然屹立，最重要的是巴勒斯坦人依然存在。通过仅将协议框定为人质交换，以色列官员和媒体保持了战略力量的姿态，这使他们能够告诉公众，这不是和平，不是妥协，只是将以色列俘虏带回家的战术动作。与先前言论的矛盾，这种修辞不和谐在与战争期间以色列显要人物的声明相比时尤为明显。多位政府部长、联盟成员和有影响力的评论员公开呼吁对加沙进行种族清洗。在国会演讲、社交媒体帖子和评论文章中，加沙的未来不是以重建的术语描述，而是重新开发。一旦人口被移除，就成为一流海滨地产，为以色列定居点做好准备。一些人公开幻想没有加沙居民的加沙，这是一个涉及大规模流离失所、永久占领和从沿海飞地抹去巴勒斯坦生活与历史的项目。这些不是边缘声音，他们来自执政联盟，在电视小组中回响，常常在主流话语中未被挑战。现在谈论停火或谈判将意味着公开从这些极端主义愿景中撤退，承认回归政治现实可能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很少有领导者愿意迈出的一步。这是战略暂停还是政策转变？因此核心问题是，停火是否标志着真正的方向转变，还是仅仅暂时停顿，一种战术平静，以便带回人质并在恢复军事行动之前重新集结。多个指标指向后者。在公开声明中，以色列总理和国防官员反复强调停火是有条件且可逆的，语言仍然好战，如果哈马斯违反协议，我们将返回加沙，或这不是战役的结束。军事发言人继续将北加沙描述为封闭战区，以色列国防军部队轮换在指定撤离的地区仍然活跃。在以色列公共领域，缺乏对战争平民代价、占领的法律后果或加沙长期政治未来的有意义反思表明，这仍然不是清算的时刻，而是重新校准的时刻。两种现实，一场战争。在国际舞台上，停火被赞扬为通向和平的必要步骤，是前所未有破坏后的潜在转折点。但在以色列内部，叙述仍停留在更早的阶段，战争是必须，巴勒斯坦人是威胁，和平是投降。这种分裂的现实，国外外交与国内否认提出了关于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的深刻问题。当协议签署者中的一半拒绝称其为停火时，停火能维持吗？可以在不面对人质、最初被俘原因的情况下交换人质吗？最重要的是，当主导的政治项目仍然致力于消灭边界另一边的人民时，和平的条件能够出现吗？只有时间会告诉我们，以色列领导层是否真正改变了方向，或者这次停火如之前的许多次一样，只是下一次破坏前的暂停。致加沙人民，我希望，我祈愿，我祈祷停火能够维持，但我不会把我的生活压在这上面，你们也不应该。与家人团聚，如果可以庆祝，你们值得拥有这些甚至更多，但要保持警惕，补充你们的食物和水储备，确保你们的孩子们知道如果一切重新开始，他们该去哪里，确保你们自己知道。因为如果历史教会了我们什么，那就是这些平静常常是风暴的中心，而不是它的结束。如果边界开放而你们想离开，做好准备。如果你们选择留下，也要做好准备。停火可能明天、下周或下个月崩溃，你们可能再次被流离失所，你们可能需要再次逃离。我说这些不是因为我希望它是真的，而是因为它可能是真的，因为它已经发生过。我讨厌看到以色列获胜，我讨厌看到他们将你们家园和记忆的最后碎片夷为平地，抹去你们的生活并称之为重新开发。但你们的生命比任何一块土地更有价值，你们更有价值。做你们必须做的事来生存，无论生存对你们意味着什么，去做。因为加沙不仅仅是地理，它不仅仅是沙子和海洋，加沙是你们。只要你们活着，加沙就活着。 活下去，治国际社会。现在不要背过身去，不要宣布和平然后继续前行，不要再次将中东留给以色列和美国，让他们随心所欲。加沙的停火无论多么脆弱和有限，都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由压力促成的，由抗议、愤怒和无法忽视的压倒性证据促成，这种压力不能减弱，直到正义实现。保持你的目光在加沙，保持你的耳朵在巴勒斯坦。占领尚未结束，以色列士兵仍然控制着北加沙，它的边界、它的领空、它的援助、它的人口登记。西岸仍然在围困中，定居点继续扩张，检查站继续扼杀日常生活，行政拘留继续进行，没有审判，没有公正程序，而种族隔离的机制依然完好。不要让这次停火成为沉默的借口，不要让政府在继续武装占领一方的同时庆祝外交，在所有战线上保持压力，直到以色列结束对加沙和西岸的占领，正如国际法院所命令，并由联合国决议反复确认，直到所有巴勒斯坦人质那些没有审判、没有指控、没有权利被拘留的人被释放，直到两国解决方案不再只是口号，而是基于边界、权利和主权的真实、可执行的现实，直到以色列领导人以及以色列本身被绳之以法，在国际刑事法院和国际法院中像任何其他犯下严重罪行的国家一样被追究责任。没有正义就没有和平，没有问责就没有正义。如果世界现在停止注视，两者都不会有。加沙人民不是新闻周期，他们不是可以拿起又放下的原因，他们生活在国际沉默、免责和选择性愤怒的后果中。让这种沉默在这里结束。结论：暂停还是终结？这次停火可能感觉像是终结，轰炸停止了暂时，头条在变化，援助开始滴入，一些家庭重新团聚，一些孩子睡了一整夜。但对加沙，对巴勒斯坦，这不是终结，这是一次暂停，一个脆弱的、暂时的时刻，悬浮在生存与新一轮暴力的可能性之间。太多问题尚未解决，空气中仍然悬浮着太多的谎言，占领不存在，加沙曾经解放，数千平民的死亡以某种方式是自卫。世界实时目睹了恐怖，看到医院被摧毁，记者被杀，整个社区被抹去，却仍然难以将其称为它的本来面目。但名字很重要，历史很重要，而真相是，过去两年在加沙发生的事情不是平等之间的战争，这不是冲突，这是对被困平民人口的系统性持续的运动，而且它被称为种族灭绝，不仅仅是由活动家，而是由医生、学者、联合国调查员和国际法院。这次停火虽然必要，但不是解决方案，它不能撤销已发生的事情，它不能让死者复生，它不能结束封锁，它不能恢复家园、安全或主权，它不能解放巴勒斯坦。唯一的前进之路是通过正义，真正的、国际的、可执行的正义，这意味着审判，这意味着赔偿，这意味着结束占领，不仅仅是口头上，而是行动上，这意味着来自一个过分长时间允许以色列免责的世界的政治意愿和政治风险。如果这一刻成为转折点，那不会是因为领导人突然选择了道德，而是因为全世界数百万人拒绝停止注视，拒绝停止呐喊，拒绝接受沉默为和平。2025年10月的停火可能有一天会被记住为某事的开始，或者它可能被记住为下一次大屠杀前的暂停。选择这一次不仅仅属于以色列，它属于我们所有人。